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俄罗斯撤离扎波罗热核电厂，国际原子能警告恐怕将会有核事故。俄罗斯持续以导弹攻击乌克兰南部工业区遭殃。43位参议员致信枢密，拒绝无条件提高债务上限。美国传媒指中国限制海外取得数据，因为担心美智库散布。美国8个军事基地周边将会禁止外国人和外企买卖土地。加拿大西部山火撤离30,000人，阿伯达省进入紧急状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一，根据一名由俄罗斯任命的官员表示，大约有1679人已经由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撤离，其中包括660名儿童。俄罗斯目前正要求居民在基辅发起进攻之前离开扎波罗热地区等18处地点，包括核电厂附近的安克德镇。据乌克兰官员向 BBC 表示，俄罗斯由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撤离一个城镇的居民已经掀起一阵恐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罗格西上个星期六亦都警告，这座核电厂附近的情况可能会很危险，呼吁采取行动确保核电厂安全运作，否则恐怕将会发生严重核事故。格罗西在 BBC 的新闻节目中说，撤离核电厂附近的居民意味俄乌两军可能在核电厂周边爆发激烈战争。他表示，即使这座核电厂的反应堆并未发电，但是依然装有核燃料。现在在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的整体情况越来越难预测。格罗西说，我非常担心这座核电厂会真正面临核安全风险。俄罗斯雇佣兵集团阿格纳领导人普里戈任先前抱怨俄罗斯政府不给弹药增援，声称要由乌克兰东部的巴克姆特撤离。现在俄罗斯国防部承诺将会提供足够的弹药。格里普任七号暗示，阿格纳集团将会在巴克姆特继续作战，而率领乌克兰东部城市巴克姆特对抗的乌克兰军最高将领八号表示，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阿格纳集团显然放弃撤出巴克姆特的计划之后，俄罗斯加强对巴克姆特狂轰滥炸，企图在9号胜利日之前夺取这个城市。星期一，俄罗斯继续以导弹攻击乌克兰，目标包括南部尼古拉耶夫州的一个工业区。上星期五，包括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43名参议院共和党人已经表示，他们反对就任何无条件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方案进行投票，并且强调实质性支出和预算改革必须是一篮子计划的一部分。这43名共和党参议员在致信给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的信里面说，他们拥有阻止立法的投票权，增加了总统拜登和控制参议院的民主党人提高债务上限的难度。共和党参议员在信里面说，这个问题必须通过财政改革来解决。他们强调，由于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我们的经济正在直线下滑，而最近的财政部预测也都已经令解决债务上限的问题更加迫切。众议院目前已经完成他们的责任，走出第一步，并且将他们提出的议案摆上台面。总统现在应该必须这样做。共和党人在信里面强调，对任何没有实质性支出和预算改革的情况下提高债务上限，我们都不会投赞成票。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指出，中共官方最近几个月限制海外用户查询重要的资料库，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智库利用中国网上公开资料发表的一连串报告引起中共政府警觉。报道说，由于中方决策过程不透明，加上缺少与中国企业以及有关部门直接接触的渠道，很多西方智库和研究机构已经要求诸能够在中国网络找到的文件查询有关采购、公司拥有权和政策的资讯。 但是随着中美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网上查询令中共政府越来越担心数据安全。中共网信办今年三月通知了多间中国数据提供商，要求限制海外浏览资料库。学术资料库中国知网随即通知了外国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说他们对知网资料库的浏览将会受到限制，由4月1号起生效。报道指出，在中国经济和政策方面存在更大的不明朗之际，加强对资讯浏览的限制，令分析师和投资者都感到焦虑和困惑。美国之音报道，美国财政部正在计划拟定一项规则，将会要求特定区域周边的房地产必须获得政府核准才可以买卖土地和房屋。目前已经锁定8个军事基地，未来在这些军事基地周边160公里内的房屋和土地都必须获得批准才能够买卖。报道指出，这是过去一间中国公司试图在北达科他州的一个空军基地附近建厂，开始引发政府关注之后所作出的最新措施。报道指出，这项新规定是美国财政部投资安全办公室5号在联邦公布的一项计划规定。新规定划定8个区域，包括大福克斯和其他7个基地，其中3个涉及美国未来的隐形轰炸机 B-21 突击者，而另外2个基地分别是南达科他州的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和德萨斯州的戴斯空军基地。这些基地未来将会拥有100架飞机组成的隐形轰炸机机队。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持续燃烧的大火超过100多处。阿伯达省省长史密斯说，这种情况前所未见，在6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局7号要求更多居民撤离。法新社报道，阿伯达省20多处火场火势仍然未获得控制，大约30000人接获撤离通知。该省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区之一。史密斯表示，阿伯达省今年春天炎热干燥，只要几个火花就会引发可怕的山火。该省的山火机构发言人塔克表示，南部7号落了零星骤雨，消防员才可以接近先前因为极端山火而无法进入的地区，但是北部情况还是非常恶劣。在阿伯达省北部的福克斯湖，一场大火烧毁了20栋房屋、一间商店和一间警察局，部分居民要搭船或者直升机撤离。附近的卑斯省2场山火失控，迫使居民离开家园。当局警告，在强风助长下，未来几日的火势预料将会更加不可收拾。
南韩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7号在首尔举行峰会，以应对中共在这个地区的强势姿态以及北韩的核威胁。尹锡悦在会后记者会上边表示，日前和美国共同宣布的华盛顿宣言不会将日本排除在外，强调华盛顿宣言仍然在持续讨论当中，上轨道之后随时可以扩大合作范围。尹锡悦说，应岸田的邀请，他19号前往日本参与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的时候，两个人将一起前往广岛原爆纪念碑参拜，并透过美日韩三方会谈强化三国领袖的沟通。尹锡悦强调，改善韩日关系将带给双边人民极大的利益，双方政府都同意在更高阶层促进双边关系。除了安保之外，在经济合作上，尹锡悦表示双边同意扩大韩国半导体制造业和日本优秀零组件企业的合作，建构稳固供应链。岸田文雄则强调，将延续1998年发表的日韩共同宣言中提到的历史意识，对尹锡悦政府就前徵用工问题主动提出解方，不忘历史伤痛，同时亦为未来敞开心胸表示感动。对于部分南韩舆论认为尹锡悦应该要求日方道歉，尹锡悦表示重要的是诚意。韩美日4月17号就曾经在朝鲜半岛东部公海实施反飞弹演习，间隔仅一个月。韩联社报道， 韩美日今个月底将在东海、公海实施联合海上拦截演习。根据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主导的防扩散安全倡议今个月底将在南韩举行，适逢成立20周年，而且首次在南韩开会。当局以合并亚太例行演习活动为由，邀请多国参加联合海上拦截演习，已知美国、日本确定参加，澳洲则有可能会一起参加。另外，美日韩去年10月份和今年2月22日都曾经在公海举办联合反飞弹演习。三国上个月发布联合声明，说为了遏制北韩核弹威胁与加强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美日韩上个月联合发表声明，说将定期举行联合各项防御和演习。自从俄乌爆发冲突以来，欧盟首次提议对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英媒《金融时报》援引一份制裁名单影印本指出，有7家中资公司被欧盟列入一项新的一揽子制裁方案当中。这7家公司分别是三合成半导体有限公司、金牌科技有限公司、信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汽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Asia Pacific Links、 Torden Industry 和 Alpha Trading Investments。 报道指出，由于制裁名单需要得到27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才能够执行，欧盟计划今个礼拜将针对一系列新制裁措施进行讨论。苏丹两个交战派别的代表上个礼拜6开始停火协议谈判。苏丹官员对美联社说，吉达的谈判是沙特和美国协助的，将讨论开通黑土木和因图曼的人道走廊以及对民用基础设施提供保护等议题。这个苏丹军方和敌对准军事部队快速支援部队4月15号爆发战斗以来双方代表的首次会谈。战斗导致几百人死亡，迫使几十万人逃离，令到苏丹濒临瓦解。上个礼拜6谈判前的脆弱停火协议未能够终止战斗。由于缺乏安全，大部分援助行动已经停止或者是大幅减少。几名援助工人已经在战斗中被打死。抢劫亦妨碍了援助行动。世界粮食计划署今个礼拜较早时候说，苏丹各地有接近17,000吨粮食从仓库中被盗窃。世界粮食计划署说正在努力确定剩余物资。计划署在苏丹爆发战斗前在苏丹有80,000多吨的粮食，目前依然计划在未来几日向384,000人提供粮食援助。据阿拉伯官员说，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同意给叙利亚在被孤立超过10年之后重新加入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这项决定令到美国排挤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努力复杂化。美国和西方盟友已经对叙利亚政府实施制裁，作为孤立阿萨德行动的一部分。他们指责阿萨德对反对者进行残酷镇压，令到叙利亚陷入血腥的内战，导致几十万叙利亚人死亡，几百万人流离失所。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表示不会解除对叙利亚政府施加的国际制裁，除非阿萨德同意与政治对手讨论权力分享，并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阿萨德没有表现出实施政治变革的意向，阿盟亦没有要求进行什么政治改革来换取叙利亚重返阿盟。东盟峰会9号起连续3日在印尼举行，东南亚各国领袖将出席，缅甸政府则被禁止出席。印尼今年担任东盟主席国，将东盟峰会主题设为重要的东盟成长中心，主要是希望东盟在地缘政治不稳定以及美中竞争底下持续保持稳定及经济成长。印尼总统佐科在峰会前夕表示，东盟呼吁缅甸各方停止暴力并且进行对话，并强调缅甸危机必须尽快结束。东盟一直试图推动2年前与缅甸达成的5点共识，其中包括暴力必须立即停止，各方展现最大自制，各方应展开建设性对话， 寻求有利人民的和平解决之道。东盟将成立主席特使团促进对话。东盟将对缅甸提供人道援助，以及特使团将赴缅甸与各方会商。不过目前努力并没有进展，缅甸军政府不顾国际谴责，拒绝与反抗者交涉。